也不完全意识到，在人权方面面临的挑战，在包容教育方面，我们对不同民族的儿童，另外我们特别重视，我们也特别关注那种有特殊形式的儿童，除了少数民族的儿童以外，我的代表团已经提到了我国教育的改进。目前我想介绍一些改进，包括，不，另以及它的成果。另外，我想介绍一下改革措施，目的就是要使社会学校系统有平等包容。39点都是在项目安排中进行，目的是要实施政府方案中的承诺，就用于2023、2027年期间，变化方案的项目之一是让所有儿童都有机会，让我国的儿童在接受教育之后，必须要有机会找到工作。过上体面的、有成就的成年生活，目的是要增加儿童的高质量教育，在避免跨代的贫困，确保实施包容的战略，这样国家少数群体教育的需要也能够得到尊重。为了回应乌拉圭事先的提问。我们需要说，2021年，我们定义，我们已经将比较高质量教育的定义纳入我们的教育法中。瑞典、英国、美国有一个事先提问，根据这个提问，我国是最后确定了一个方法学指导，把它用于处理教育中的隔离问题。也像，并列出了一些隔离的一些结构图，解释了它的一些根源和可能的解决办法。这是公共的信息，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找到。另外，在公布了指南之后，教育部修改了教育法，学校必须遵守这种隔离的标准，目前这个标准正在完稿之间。这些标准应该有助于预防教育中的隔离现象。今年4月，国家的所有儿童都有机会。这个战略，国家战略包括了试验的隔离。在选择的学校进行试行，并收集数据，我们想要推广的特别是推广到学校校长等等，以便在未来能够解决这种未来隔离程序。同时，我们将实施一个制度来监督教育中的隔离和培训，培教育和培训中的隔离。学校应该是我们未来的重点。我还要强调一些国家项目的好处，当然解决与人权有关的项目。一个是国家项目标准，国家标准项目它有一个数据库，学校的咨询系统必须要与儿童一起来做。目前这个结果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，需要监督。第二层的项目是预防辍学，我们建立一个系统，要发现和处理儿童有面临辍学风险的儿童。这里面涉及少数群体，因为这个少数群体的儿童面临着辍学的风险。2023年，教育部宣布了一个赠款，保住那个儿童的护理者，目的是与家在家庭环境中帮助家庭克服现有的障碍，改善儿0到6岁儿童 主要是帮助罗姆人和边缘化群体，为他们进入学前教育做准备。最后，我要通报，今年二月支持边缘群体包容的司已经在教育部中设立，这是有一个包容教育这个方案，主要确保要确保弱势群体在各改革建变化阶段不会受到影响。谢谢。政府负责罗姆人事务的特命。